我们谢谢诗班的美妙的歌声。就像诗班的歌里说的，我们愿我们的心智能够一生敬拜主，一生跟随主不回头。当你孤独的时候，不要忘记主一直在与你同在。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王忠孝牧师，他的题目是深耕建造，操练敬虔。好，我们自己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在我讲到之前，有我亲爱的同工北路传道有几处圣经勉励大家。
我们可以有圣经的看哈该书。哈该书是小先知书，在西番雅书的后面，从第一节第一章第四节开始。那时第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在第二章中第三节，他们被掳归回的人，耶和华对他们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如果我们翻到以斯拉记里面，当他们蒙神奇妙的带领七十年后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被掳的人回到了西安。我们看第三章，他们立定殿的根基，在十二节，在第十一节，他们立定殿的根基以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立位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着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当以色列人大大的受到损伤的时候，当他们的殿成为荒凉的时候，他们立殿的根基，那些年老的人看见过去殿的荣耀，他们忧伤难过。年轻的人，他们从一个被掳为奴的身份转变成了一个自由的神国的子民，他们在自由的地图上建殿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欣喜的释放的心情，这些心情交织在一起，激荡在一起。但是在哈该书里面，先知他是替神说话的人，上帝对他们讲话说：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凭着眼见，我们是凭着信心。那眼所看见的是暂时的，那看不见的是永远的。盼望弟兄姐妹起来追求， 追求那上好的福分，追求与神同在，追求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我还有一节的圣经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是在诗篇的27篇第四节。大卫他不管是在逃亡的时候，他不管是在王宫的里面，他有一件事，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14节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我们最后我愿意用希伯来书第12章与大家一同的劝勉。我们翻到希伯来书12章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念。12章第一节我们念到第6节，请。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他所收纳的儿子。11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感谢神啊，我就分享这一点点神的话。
感谢主。
下边交给牧师。
感谢主，神的话能坚固我们啊，坚固我们。我们啊，今天上午谢谢主给我们有恩典，有怜悯，跟弟兄姊妹彼此分享神的话。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可能有一些啊灰心啊。心中有些伤痛，但是主的话能坚固我们，我们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面。今天我靠着主的恩典跟大家分享最后的一批讲章。我真盼望在这里讲到的同工弟兄们承念这一批我分享的奖章美善的职守如果有哪一些地方觉得跟真道不合的，我们绝对不敢坚持自己的我们都谦卑在主面前感谢赞美主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他怀里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本圣经是文字的道赐给我们，也神极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主。好，我们现在祷告。主啊，我感谢你给你的小仆人在这里跟亲爱的同工弟兄姊妹彼此分享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从你话中领受的亮光有限，主啊，你的话是绝对的真理，主啊，我们愿意死守真道在我们心中，但是我们从主那里得的亮光可能是不完全，可能有片面，主啊，我们死定的是你的真道，主啊，我们谦卑的来追求，主啊，这一滴滴宝贵的时间需要你的同在需要真理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主啊，我感谢你祝福众弟兄姊妹， 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谢谢这里的同工啊，这是啊，弟兄姊妹能凭着爱心啊，给我们有这几天跟你们在一起啊，学着主的道啊，感谢主。那么我今天啊，在这里要讲到的一个题目，慎独到明白的三件事。嗯，这三件事，我们细读一段圣经，弟兄姊妹，这段圣经我曾经读了以后，我不愿意让它轻易过去，所以我背下来。背下来有空的时候，我常常思考这一段圣经。但这一段圣经中间，弟兄姊妹，你们发现有没有一些问题啊，需要更进一步了解的？那、啊、那么我们现在，我请同工帮我们念啊，《罗马书》13:11-14。
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治理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宝贝不宝贝啊？啊，这段是造就我们灵命的经文。但在这里，请大家注意啊，下面有这样的话说：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那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问题？我们初信的时候，那就是啊，因信称义，重生得救。初信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那这里说啊，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那这里讲到的得救是指什么说的？是什么说的？那弟兄姊妹，嗯，那我是想啊，今天靠着主的恩典，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明白这三件事。当我们明白以后，是不是清楚了这个得救是怎么说的啊？我求圣灵帮助我们。我讲这篇讲章实在是在主面前思考了好多时间啊，分好几次。谢谢，谢谢。嗯，那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也留心啊，一起来思考我这篇讲章是不是找着圣经的经义来讲的啊，是不是哪一方面就会有一点偏离圣经的真道，我不敢。嗯，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如果这里面的教训对我们含有实际意义，那我们不要轻化啊，我们把这一些真道存在心里面。好，我们下面看，嗯，这个有掌握的吧？啊，我们第一个，我们先请弟兄姊妹注意的，就是穿白衣与主同行啊。那么附带我们看看启示录3:1啊，4-6，也请我们同工帮我们念。
启示录3:1，你要写信给萨提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4:6，然而在萨提，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对， 弟兄姊妹，启示录二章三章啊，历来有解经的啊，讲这个七封书信啊，复活身体的耶稣基督写给啊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书信，是代表教会整个时代的啊，这个中间有历史教会历史的亮光。那么我们有人讲啊，这个十的啊，十的原文的名义是余数复兴恢复的意思，解经的意味，这是教会历史中间指着马丁鲁的改教以后啊，教会脱离了天主教的黑暗时期，更正教开始了啊，是这样的讲解。那么我们注意四节到六节里面讲的啊，穿白衣与主同行，这个白衣这个要下去了啊，这个白衣我们大家啊容易领会，指着圣洁的行为，而外衣啊，我们圣洁的行为，我们本来是罪人，靠着耶稣宝血脱离了罪，这是启示录一章五节的话。那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那除去我们与神中间的隔阂，我们的罪，因信称义，与罪与神和好啊。那么信主以后，圣经的话，约翰一书三章七节说：“小子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真如主是义的一样。”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我们因信称义，但得救以后，我们作为义人，我们要求有圣洁的行为，行义的才是义人啊。所以说神允许我们犯罪，这个错误的啊，我们要追求圣洁。神造我们本不是叫我们沾染污秽来成为圣洁，那启示啊，启示这些教训的啊，不是启示人，乃是启示是圣灵给我们的神，这都是圣经的教训。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要追求圣洁，这是绝对的。那些错误的啊，有害的，说是神允许我们犯罪，这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啊，有害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真道上长进，能辨别什么是啊错误的，美善的我们要失守。那但是我们又回到整个的光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有多少时候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有多少时候我们体贴肉体受迷惑犯了罪，那感谢主啊，有一位宗保义在耶稣，那我们可以靠着他。所以圣经中有这样的应许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熟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弟兄姊妹，我自己经历的耶稣的宝血在我身上永远有功效。什么时候亏欠主啊，有不圣洁有玷污了，立刻悔改，主啊，求你的宝血洁净我，东离西有多远，是我的过犯离开我也有多远。所以我多次靠着耶稣心中得到平安，活在主的宝血里想得洁净。有我多少时候侍奉神，我 也有这样的祷告。嗯，这一节圣经称为希伯来书的要诫啊，九章十四节说，主现在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洗净我们的体粮，除去我们的死刑，叫我们能来侍奉永生的神。所以站在讲台上侍奉神要绝对圣洁，但我们自己不可靠，我们靠着耶稣。他除去我们的死刑，老旧人行为，我们才能来侍奉永生的神。所以我们越应该谦卑在主面前，离了他我们不能做什么。他藏在我们里面，我们藏在他里面啊。谢谢主啊，结果有鼓冲，圣灵一光照立刻认罪，认罪悔改是蒙恩的路啊，蒙恩的路。那么在下面第五节，弟兄姊妹，我们注意的得胜的必这样吹白衣与主同行，下面说必不容真策上涂抹他的命他的名啊，有说圣灵像众教会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那么这里第一个问题我提出来的，大家思考关于圣灵册上涂名这件事，是不是圣经中有这样清楚明白的话？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相信耶稣以后，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名字记在羔羊的圣灵册上，是不是？那么主的救恩永远可靠的，怎么还有涂名呢？涂名那就是本来得救过的还要不得救啊。那关于这一个我们应该清楚分辨，讲到神的救恩，主耶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是绝对可靠的。因为有圣经说，凡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他都能拯救到底啊，拯救到底。耶稣又说，他爱世上所自己的人，就爱我们到底。有两个到底，我们放心。指着他的救恩来说，我们一次蒙恩得救，永远得救，可靠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讲到我们人一方面也不可靠，我们不犯罪不悔改啊，我们由于人一方面不可靠，所以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啊，那得胜的必不容生命插到土名，那失败的呢，或者最终不悔改的，应当整个道理坚持错误的，那很危险啊。那么我们属于圣经的真理，我们两方面看，在神一方面，耶稣完成的救恩永远可靠，我们信靠他，他救到底，有两只全能的手，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啊，父必伴有多大，谁也不能把我们从父的手中夺去。主耶稣是我们的好仆人，我们听他的声音跟他走，永远啊不为啊失去救恩的。就讲到这一方面，我们弟兄姊妹，我讲这一个不是叫我们怀疑主的救恩，他的救恩绝对可靠。有问题的就是甘心做一个失败的，犯罪一直不悔改，又讲神的道理一直啊往错谬里直奔，那是危险的。所以这里讲到得胜的 必不从生命场上脱离，失败了那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既然圣经上有这样教训，那么不止一个地方有几处圣经，那我们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七二十八，我们请同工帮我们念。
愿你在他们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
那就是在写诗篇的这一个人他的那一个时代中间有一些人，好像信靠神的，后来犯罪啊，不悔改的，那么他伤心的讲这个话啊，愿他们罪上加罪，不用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在生命册上涂泥，不得记在义人的之中。那所以神还有他的公义圣洁的一面，我们的神还有审判，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啊，这些所以我们啊，我们愿意跟弟兄姊妹彼此劝勉啊，在正道上生根建造，我们在金钱上操练自己啊，这是我们的需要。那么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这段话我们也看啊，我们请同工念啊。
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看过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册上涂抹谁的名。
所以圣经中不止一处，有几处地方给我们看见，那要我们啊，已经蒙恩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是敬畏主的心啊？我们要穿着白衣与主同行。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你们能不能阿门啊？谢谢主啊！谢谢主，我们一滴没有意思，要回忆主的救恩，他的救恩可靠完全，就是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主义我们要吹着白衣啊，与主同行。好，下面一个第二个问题，可能一般弟兄姊妹不为主义啊，在头一次复活啊，关于头一次复活这件事，大家有没有注意？究竟什么情况是头一次复活啊？头一次复活的关系是什么样一件事？既然圣经这样提出来了，我们要明白有究竟。那是启示录二十章六节，我们很要紧的。请弟兄姊妹听同工念啊。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好，那这关系很大，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走进国度里面的。主耶稣曾经说，你们需求神的国和神的神的义，我们肉身所需要的一些他都会加给，这个很要紧。怎么样求啊？他的锅，那我们主义我们要啊，头一次不破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死没有份。关于第二次死，就是流亡虎永死，那一个得救的人还要注意这件事啊。所以保罗啊，开头我们读到一段圣经，保罗说，我们现今得救比初心的时候更近了，这个得救是指的这一方面的，我们要注意。 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曾经讲过这样紧要的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反复若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是跟马大说的。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相信耶稣的救恩，人人都需要耶稣的救恩，他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解决我们死的问题，信耶稣的永生啊！我们信耶稣的人有复活的盼望啊！感谢主啊！谢谢主啊！下面关于头一次复活，我们要明白几点。凡在七旬以前复活的都算为头一次复活。昨天吧，我们中间有爱主的弟兄姊妹跟我谈话中就提到了关于代替听听我的意见，是不是灾前代替、灾中代替、灾后代替，有几种讲法。那么我就是说，我所接受的是灾前代替，但是代替也有多次的，在启示录圣经。那今天我们不讲代替，讲到复活啊。那么是说啊，放在七旬年前复活的人都算为头一次复活啊，在国度来到之前复活啊，都能进国度的。因为这一些圣经是启示录二十章五节，我们请弟兄念啊。
就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
那这里看见头一次复活是在七旬前复活的，那其他的死人，其他的一些失败的基督徒、犯罪的基督徒，头一次复活没有份，要等到七旬以后复活。圣经给我们看见要经过八十大包的审判，这关系很大，所以引起弟兄姊妹注意，我们要追求头一次复活有份的。那么圣经给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到二十三，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可能熟悉的圣经，我们现在看一看，我们同工念。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罪了之人出赎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赎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
这里讲到个人要按照自己次序复活，在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得胜者，那肯定的啊，这头一次复活有份的。如果有一些失败的，在最终习惯犯罪的，甘心做失败的，那的他的次序不在头一次复活啊，那这是很要引起我们警惕的。所以信耶稣的弟兄姊妹要追求要追求，不能被世俗掳去，这是给我们永恒的前途极大的关系。就爱教会，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是我们灵敏成长，我们爱耶稣、侍奉耶稣的地方。所以每个弟兄姊妹，我记得我一蒙恩以后常常到教会，哎呀，我们那个一个教会学校一个老师看到我常常在教会，那是我是到现在我爱神的家。 爱神的家。如果为了神的家，为了侍奉，我们有所舍弃啊，我们忍受苦难都应该是甘心乐意的啊。谢谢主啊。那我们这一段圣经知道个人是找到自己的死与复活的。那么好，下面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到的，启示录看到啊，七夕以前有好几次复活的例证，我这里没有提到很多啊，我就举出几个例子来。启示录六章九节到十一节啊，弟兄姊妹读过启示录的恐怕对这一段圣经有印象啊，我们请同工念。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我们在罗马书十一章啊，得救的人数也要满足，这一给我们看到看到的寻到的人数也要满足啊，谁说那里有一个数目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批啊为主啊寻到的被杀的，他们是头一批复活啊。我们在下面圣经看啊，你看到下面的七章九节到十七节啊，我们请弟兄念。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松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主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的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看见将来在勇士里面，这些穿着白衣啊为主殉道的，他们复活到宝座前的敬拜啊，真是我们是感动啊。在中国教会近代史里面，在半个世纪前后，我看到大陆有好多忠心的生的不仁子女啊。有一个神学的我的老师姊妹，他也是蒋老牧师的学生，所以我叫他圣洁的，他对着主的道很忠心，绝对的忠心。被捕的时候他早就准备好了，后来到青海去改造，死在那边。一位是他的同工啊，王松林，也是一起逮捕的。他后来他活着回来的时候，他那时候啊，在那一个被改造的时候，一位族里的大姐啊死了，他送他到了一些现实不能再送的， 送他一程，让这些为主殉道的到主那里去。啊，汪姑姑跟我一起有五六十年的时间啊，她在老街边，有个姊妹跟我们讲，身体我姊妹啊，在被捕的时候得到汪姑姑的帮助复兴，后来到老街农场，有一天看到一间屋的门前有一个老年人站在门口，他注意了一看，原来是汪姑姑。这一个草盆是顶死人的，那就是在那一个受苦的年代，在老街那里有一位族的姊妹死了，沈德老师你受的感动，送他最后的一程，在停放他遗体的屋门，一定是带着很忧伤的心灵为他默默的悼念。中国教会要复兴，有好多弟兄姊妹爱主，他们的生命为着主摆上，他们这样一点生命的种子落在地里死了，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上次去年嘛，我跟我的同工到大陆去，有一个杨安卫弟兄，是不是啊？他也叫我王叔叔的，我看到他浙江啊，他被熏熏起来，生命充满，满有生命感动。他几次被捕的，这一次他跟我们两个人都讲，他预备好心智，要到西藏去，啊，西藏去传福音。他去，他说他两个小孩长大了，盼望成长。他这一次去就不回来了，去愿意在那里殉道。他看到一个亮光，啊，为福音死在那里，这一块硬土，福音啊，会兴旺起来，是不是这样意思啊？哎呀，这些为了福音有受苦的心智，很宝贵。那么好。这是我们看见启示录一次复活，那启示录里面还记载还有其他的复活，我们看看十四章啊第一节到五节，也另外记载一批人复活的，我们一起听啊，同工念。
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面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感谢主，这给我们看见十四万四千人啊，他们又是一批复活的，是做出熟的。我们再看看啊，不能花很多时间，我们看启示录十五章提到的一节到四节啊，我们也请同工念。
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 以你公义的作为一定显出来了。
感谢赞美主，这是最后啊，头上一节圣经是说明那一批得胜者不列海上唱摩西神不认摩西和羔羊的歌，是最后复活的。他们唱的歌，哈利路亚，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得记得，哈利路亚，万事王啊，你的道路一则成则。他们的生命宝贝啊，他们得胜者将来在布列海上唱声不认摩西和羔羊的歌。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在恩典时代，我们的心灵与他们呼应啊，我们也唱全能者啊，你是作为大者其者，万事王啊，你的道路一走成者，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弟兄姊妹，我们虽然有敬拜啊，你们我们来参加你们的聚会很好，唱的诗歌很好，向主吐露我们心声，我们爱主，我们敬拜他啊，我们跟随他，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他，我们一生不为自己活，为主活。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在教会中虽在教会受了一些很大的亏损啊，分裂了，但你们凡所行的都要凭着爱心行。离去的一些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跟你们关系本来很好的啊，不要分离，为他们祷告，那在神的家中好好学习主的道。我们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下面再看头一次复活没有分的，将要时候经受80大暴徒的审判。他们虽然做过基督徒，做过信徒，没有活出圣洁的人生，不虽为有福的啊，不虽为圣洁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这一批讲章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没有听到蒋老牧师讲过这样的亮光，我听了好多传道人讲到，也没有讲到这一些。所以我今天我自己愿意得到一滴小小的亮光跟大家分享，你们一起来参念美善的诗首啊。那么既然有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他们在七旬前复活，那么在七旬以后复活，在什么时候复活呢？那我们注意啊，这里也提到的啊，那就是80多大暴徒啊，这个一个11节到15节，请弟兄姊妹留心听啊。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在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死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提到神的审判，总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的。那么就是说头一次复活有份的，那就是在 啊，他们不走八十大包的审判，那么没有复活的人呢，我们都看见，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看见八十大包的审判的时候，世界上所有活过的人，地球上经过的人都要活起来，但是你仍有一卷是生出，那是指着失败的基督徒，犯罪不悔改的基督徒，这个时候他们也复活了，那他们都要受审判。这个时候我们想到，这个时候有危险，第二次的死啊会临到他们，因为上面圣经说在头一次复活有复活的人有福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那么那些犯罪不悔改的啊，头一次复活没有份的，死在他们身上，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还有权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审判是怎么样一个光景呢？我们最终啊，启示录二十一章七节到八节，那这里提到的得胜的、这失败的，他们的结局啊是不一样的。我们请弟兄念啊。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
啊，这里弟兄姊妹，七节是清楚提到是得胜的，他们在神面前神州神给他们的一份纪念啊，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儿子。那么下面一节可以说是失败的，失败的是怎么样呢？胆怯，他们曾经在地上胆怯啊，否认主的名啊，胆怯了要保全自己，不信的、可憎的啊，信到底再救到底啊，杀人的、淫乱的、被偶像的，我们不一定是有心的偶像，我们除了耶稣以外心中还有其他的偶像啊，我们要注意，还说一些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热的硫磺火湖，就第二次的死。所以这一些神的审判是根据行为，失败的基督徒假如在这个上面一些行为那是，那么是说谎话，谎话有没有啊？我发现在弟兄姊妹中间说的话不一致的，那就是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我们最不能啊添油加醋的说做诚实人讲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是我们啊所领的生命生根建造在金钱上操理自己啊，这是给我们看见一个明细的啊对比，失败者啊犯罪啊他们的解决，得胜者的解决。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有一卷圣茶，头一次不获有份的，那么刚才我们圣经呢，他们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那么是失败的、犯罪不悔改的、习惯犯罪的，那头一次复活没有份的啊，那么生命册上有屠民的可能。我讲到这个第二个亮光，弟兄姊妹，你们觉得对我们是不是生命上有造就，是不是有圣经的根据？我不知道你们能阿们吧啊，我跟你们彼此分享啊，原主的道建立我们啊， 我们讲到不能有一点偏差啊。假如是你们觉得这些有圣经根据的，那我们对我们生命有造就的啊。好，第三个，我们明白保罗的追求啊，保罗的追求跟上面的都有关系。嗯，第一笔书三章八节下到十二节，我们请弟兄帮我们念。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哎，弟兄姊妹，保罗一方面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他没有自义啊，不是因为因律法而得的义，那基督是他的义，因信神而有的义。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在生命上长进的弟兄姊妹，他没有自以为义，嗯，基督是他的义。这样的人，他所领的生命常常靠着耶稣或者基督里面。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本乎神，神是基督，是我们的义，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圣洁，是我们救赎。这个圣经很宝贝，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我们不在亚当里，神要我们在基督里活着。所以我们基督徒有犯罪的可能，嗯，不是说一个相信耶稣的他原罪没有了。我今天没有跟你们直接讲原罪的根据是在哪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是指称原罪，本罪是通过自己自由意志犯的罪，是本罪。一个信耶稣以后虽然是重生得救了，但是他的罪性还在里边。那么我们就是怎么样呢？我们神给我们的救恩，叫我们活在基督里面，本乎神。但是我们几十年很自然的一直活在亚当里面，活在亚当里面。所以我们祷告，求主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死刑，在老亚当里的行为，骄傲、自私、自义，都是啊，求主救我们脱离的。嗯。所以我们啊，要追求，要长进，嗯，绝对需要。保罗在这里追求神的义，耶稣教我们需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保罗在给我们看见他价值观，把世界基督以外的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他追求的啊价值观。他有这样明显的啊，名利地位、世间的财富，他看得不是重要的啊。那么他有一个追求，绝对是追求。他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绝对的追求。追求什么？前面一节圣经，弟兄姊妹，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问题呀？啊？啊，他说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啊，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那下面的一句话你觉得有问题吧？或者我也得一种死里复活，这句话保罗好像对自己复活没有把握啊，是错的。这是说他或者我能得到上好的复活，这个原文里面有上好的意思。关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关于复活的章，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他确信的，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都要复活，但是个人按照自己旨意复活，所以他对自己的复活是不是怀疑的。但在这里说，或者我也得以什么头一次复活，美好的复活，只是这样讲的，这个是要追求的。所以他极力的追求他的头一次的复活，头一次复活有份的走进国度，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耶稣教导我们了，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说对不对啊？保罗追求头一次复活走进国度，将来七夕的国度在地上的。犹太人啊，他们是海边的沙，他们带着肉身进到国度里面去。我们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头一次复活的天上的心教会，跟基督在国度时代作王一起你治理的。我们带着复活的灵体啊，能够管很多很多啊，这是耶稣讲过很多比喻，有的人要管五柱城十柱城啊，那是他在复活的灵体里与耶稣一同掌权的。以色列民是铁壁的沙，这是神跟亚伯拉罕讲过的，你的子孙将天上的心属天的心。海边的沙是指的犹太人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的追求，勉励我们，我们现在我们说明生命的长进没有自义，基督是我们的义，我们藏在基督里面啊，我们活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的名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基督活在他里面，基督是他的义。这耶稣教导我们需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若生所需要的他都会加给我们。今天我们跟弟兄姊妹彼此勉励的属灵的生命长进，叫我们心里柔和谦卑，学主的样式，负主的恶，凡我们所行的都凭着爱心而行。唯有爱能造就人。离去的弟兄姊妹，你们关怀他们，盼望他们不管在哪里，只要所有的生命或者基督里面都有长进，但是必须要在正道上面，不能有偏差。还有一个小法保罗啊，他极力的追求啊，他自己在肉身里面他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极力的追求得了更美的复活，头一次的复活。他是进国度的人，我感谢主，我把这三件事放在弟兄姊妹面前。头一件事，我们穿着白衣与主同行啊，在生命场上这个名字啊不为涂抹的，就得胜的。第二，我们追求头一次复活。最后一个，第三点，保罗是我们的榜样啊，他把凡事看作粪土，价值观方面我们要调整。我们好多基督徒相反的，抓本土，追求没有，教会聚会没有空我就不去了啊，不是今天的追求啊，说明生命的长进。我们这方面我们要调整，保罗是我们的榜样。好，谢谢主啊，念主的话啊，建立我们。潘弟兄来为我们祷告。